今天正道的所要引用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游全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陷阱，我们请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眼睛有一点不大对劲，所以如果我一直眨眼，不要以为我在跟你示意哈。今天早上的经文有关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时代的这个挑战。我常常觉得我们，至少我这一代，活在我这一代 的人是活在一个非常精彩的那个时代。我才几天以前跟我女儿说，你懂吗，你爸爸从没有电视到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都经历过，然后货币从英女王时代的货币到那个第一代应该是无机花是吗？无机花，然后就变成什么鸟是吗？然后从鸟变成船，然后就到现在有总统的像的那种时代，一直一直变迁的那种时代，从这个没有电脑到有电脑的时代，从没有计算机到有计算机的时代，我记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电脑要用 punch card 的 punch card 是那个卡片，现在人根本连 punch card 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打电脑程序的时候，你得有一大帖的那个卡片，它是以卡片制的，如果你跌倒的话，整个东西弄乱了就 good luck to you， 再从头再来开始。那个时代变迁是很厉害的这个情况，而现在我们也是还是处在这一种情况里面，从这一个迹象，我们这几代是 exponential 的那种，改变，就是说它的改变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发性，而且是一个很陡的一个弧，所以那个改变是很巨大的。李光耀执政才昨天前天提到这一些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一两年所将发生的事情就要决定以后几代的这个变迁，因为我想很少人好像他那样观察入微，发现到整个世界现在在进行一场非常非常重大的一种的改变，就是以前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做出了改变，就奠定了再下来一个世纪的整个世界的操作方式，而现在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经济体系的动乱，很多背后发生的事情也就要奠定接下来，我不敢说是一个世纪，但至少要几十年的这个体系跟整个世界的这一个操作的方式。但是它不单只是操作方式那么简单，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在这一种表面上看见的东西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意义或者意思，或者其他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经文，除了在彼得前书以外还有几节的经文，所以圣经要打开，要等一下我们要看其他的经文。 好，我们圣经打开以后，我们再一次恭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应当谦卑可受教，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是依靠你的能力才能够成就你所要我们做的东西。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让我们谦卑，就让我们可受教。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就祷告，阿们。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在提这整个经济体系重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太远而且太大了一些，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自己有没有被财神盗的那种情况，财神有没有敲我的门的那种。所以不管他是金钱、新财、钱财的财，还是配财源的财，都不是一件我们都是一件我们非常关注、非常个人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少去想这些比较大的事情，而我们也常常觉得这些东西大概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作为属上帝的人，认识真理的人，我们其实要非常清楚，特别是教会领袖非常清楚，非常敏感整个世界的这一种的动向，而从中才能够看得出我们到底在我们有生之年应当做些什么东西。而今天早上想要跟大家分享跟提醒的，就是有关于魔鬼在整个世界不管他是大局也好，或者是小事也好，所扮演的角色。魔鬼这件事情在传统教会里面是比较少谈到的，其实有关乎于魔鬼的工作跟魔鬼的性质，教会有两个非常极端的一种对待方式。第一种就是好像作家杨菲利 Philip Yancey 所说的 The devil behind every bush and an angel behind every empty parking car lot syndrome， 那个字很长哦。就是说杨菲利说，教会很多时候，特别是灵恩派教会，就把魔鬼当成是有风吹草动就是魔鬼，但是有什么好处就一定是天使。他说如果你看到那个风吹草动嘛，那个 bush 那个草丛在动的时候，哎，一个魔鬼在后面。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很挤哦，你一进去 B 三张身，有一个空的位，就感谢主，因为天使在那边挡住那个空位给我。这比较简化的一种做法，灵恩派教会是特别喜欢用这一种方式来看整个世界。我第一次接触灵恩派教会是我才19岁，那个时候在兵营做军官，我们就常常开布道会嘛，所以那个委员全部都是灵恩派的，就只有我一个不是。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他们真的是西米瓦沟他都说是魔鬼的，就是有没有人来也是魔鬼啦，椅子有没有臭也是魔鬼啦，就是有没有头痛也是魔鬼啊，就是在开始还没开布道会之前，他就来一个 prayer walk， 你知道吗？走遍整个房间，就这边按手，那边按手，墙壁也按手，椅子也按手，就是每样东西都是魔鬼就是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特别归真教会，就非常以理性的方式来看有关于魔鬼的这件事情，差不多就不提，或者比较少提很少去想这一类的问题。对每样事情有什么东西要谈的话，我们就非常理性、非常 logical 的去谈所有的东西。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我们当然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探讨魔鬼跟魔鬼的作为在我们的人生跟整个世界的局面到底是不是有关系的。我想第一件事情得要肯定的，就是有关乎于魔鬼的存在，经上一直以事实的这一个态度来对待。换句话说，经上告诉我们，魔鬼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的东西。就整本圣经，特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口中，魔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是使徒保罗、雅各、希伯来书，今天我们所看的使徒彼得，当这一些众圣徒在写有关于魔鬼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以事实的方式去讨论魔鬼，而不是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去讨论魔鬼。就是说，当使徒在写或者主耶稣在谈的时候，魔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种 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众圣徒，当他们提到魔鬼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讨论一个 optional 的一个课题，就是可以谈或者不可以谈，或者可以暂时不用管的一件事情，不是的。他们以非常真的这件事情来讨论魔鬼，因为它本来就是事实，而不是一种的课题。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魔鬼是试探他的，所以这是很真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得有一样的态度来对待魔鬼的存在，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定魔鬼的存在是一件事实，魔鬼的作为也是一件的事实。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特别在传统教会，我们就不谈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或者眼见魔鬼的作为。打个比方说，很少人看过鬼附的情况，就是被鬼附的这个迹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鬼迷心窍了，所以鬼就不用那么明显的附我们。我们认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在这个所谓生活水准不是那么高的地方，当人倾向非常外表性的迷信的时候，魔鬼的作为就比较明显一点。例如说，我认识一位牧师夫妻档，就是太太也是传道，在马来西亚的 Skiawan 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边牧养一间小教会。他是很出名的赶鬼专家，就是姓郭的，郭牧师是很出名的赶鬼专家。因为 Skiawan 是一个乡村地带，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常常在那里拿回那些录音带让我们听他赶鬼的那个情况，我们就很好玩就赶快去听他赶鬼的情况。但是在市区里面，我们就很少很少听见这样的事情。当然你从灵恩派教会你会听到一些，我所说的鬼附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说我是被鬼附的，没有那么简单。我所提的是必然有一些超自然的这一些迹象发生，就是不是那么普通的说他是被鬼附的那么简单。郭牧师所提出的那一些例子都有一些超自然比较不能够那么容易解释的，那才能够归纳成比较能够说是被鬼附的这种情况。不然的话通常都是精神病而不是被鬼附。但魔鬼的存在，所以首先我们得肯定是一个事实。我们虽然在这个比较现代的社会里面比较少见，但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晓得它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从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魔鬼不单只是存在的。使徒彼得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第一，它是的确存在的；第二，它是动性的，就是它是 dynamic 的，它不是坐在那边等你上门而已那么简单。使徒彼得说，它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的存在不单只是事实，它也是动性的。换句话说，它差不多是无时无刻在做一些东西的。所以再一次说，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是我们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我们没有感受到它的威胁，也并不表示它在懒惰，没有做些什么东西。刚好相反，经上说它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单只在这一个经节，当我们看其他经节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使徒，保罗、雅各、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以动性的态度来对待魔鬼。就是说他不把魔鬼当成是一个我不讲他就不存在，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那种的情况，而是以动性的态度来看 魔鬼的这个存在。而怎么动心法呢？我们就得理解魔鬼的作为到底是有哪一种，特别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是很多人都好像对魔鬼的工作不是太过在意或者是太过敏感。魔鬼的工作当然可以大略上分成两大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可见的，可见的就是我们相信魔鬼是有办法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而灵恩派是在这一方面是特别喜欢去弄的，所以他们大型布道会里面一定有一并赶鬼的这一种的这个举动。所以肯定了魔鬼在可见的这个范围里面，他是当然是有他的工作的。其他可见魔鬼的工作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所谓的 sin industry， 罪恶的工业等等，例如说色情行业，例如说这一个赌场或者是卖毒品的这一些其中的这些比较明显比较可见的这一种的东西，一看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背后有一些邪恶的势力在里面。有一些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他是魔鬼的工具，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然后屠杀那么多人特别是犹太人，600万个犹太人在纳粹党的这个控制底下被非常有系统化的被歼灭。我常常觉得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新加坡人口大概只有400多万，对不对？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国家成为600万的人口，那你600万的人被屠杀了，而且他是系统化的被屠杀，就是说你所认识的人在新加坡，你认识每一个人，每个阿狗阿猫，你的皇亲国戚不管谁都好，全部都被屠杀。你想象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或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竟然有人能够动员整个德国、澳大利亚这些地方来进行这样的工作。其他人举出柬埔寨的波波也是一个可能性，因为波波屠杀了200万的柬埔寨人，所以这一些很明显的工作，很多人一眼就说这是魔鬼的工作。但是比较困难的就是魔鬼在见不到的范围底下所做的工作，那是比较可怕的，因为你看不出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当然包括许多谎言，包括许多他所设的许许多多看不见的陷阱。经上记载这一些背后所发生的事情，在特别在旧约里面有几个地方，例如说约伯记还没开始之前，约伯记就暗示约伯所受的苦难魔鬼在里面是有份的。当然约伯记本身里面的含义是非常广的。另外一个比较直接了当的就是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翻开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有一段非常奇怪或者是非常罕见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在不能见之界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其实是有关乎于但以理在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第十章第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每位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口，也没有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就是说但以理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一直在祷告，但是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的祷告被上帝垂听。但是第四节说，正月二十四的时候，我在迪哥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就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就是他看见一位天使出现。在第四十二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骨己心，你的语言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语言而来的，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经上没有很清楚的再进一步的解释这拦阻是什么意思。解经家认为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背后我们在不能见之界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 这一段经文，很多人引述这一段经文来鼓励我们要继续祷告，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就能够交代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按今天的主题，我们看见在不能见的这一个不能见的这一个世界里面，或者是灵界里面，魔鬼的作为也是存在的，就是在整个大灵界里面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在这整个世界现在在重新调整，重新在检讨制度的这个当儿的时候，我确实相信魔鬼的作为也是存在在里面。虽然我们不能够见，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就如但以理所说的，有灵界里面各种各样的魔鬼的势力或者魔鬼的作为在背后做一些的操作。而当我们在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得敏感的，我们得警醒的，就是魔鬼特别在看不见的事情里面的作为是跟谎言跟陷阱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第八章里面有许多非常好的经文，例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到什么？自由。所以耶稣在跟法利赛人犹太人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讲来讲去他们就听不懂。所以耶稣在第八章第四十三节说，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三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把魔鬼的性质就一针见血的点了出来，就是魔鬼本身是说谎人之父。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较清楚的，就是 his language is lies， 就是他的语言就是说谎。就说你说你是海南人，你是福建人，你是潮州人，你讲的就是潮州话嘛，广东话嘛，还是什么的？魔鬼讲的就是谎言，他所讲的就是跟真理毫无关系的东西。但是比较高招的地方，就是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有一种是而非，而是非而是的这一种的情况。而我相信魔鬼的作为就在这一方面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而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提到魔鬼的时候，不单只提到他是说谎者之父，而且提到他迷惑人这一方面的功夫。马太福音第24章论到将来的世界的时候，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主耶稣一直用迷惑这两个字，就是说魔鬼的工作就是说谎迷惑，把整个世界都弄得团团转，甚至连选民都可能被迷惑。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说的，连选民，连那一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都可能被魔鬼迷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我们就处在这一种世界里面，不单只在比较大的环境里面，我们要警醒，要知道魔鬼在后面有他的作为，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都要警醒，都要知道魔鬼有他的作为。而能见的作为是很简单的，你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管他是色情嫁布也好，你管他是赌场也好，或者是鼓励别人吸毒的地方也好，一眼你就能够看得出来。比较厉害的是那些我们看不出来的地方，我们没有觉醒的地方，比较小，英文用的字是 subtle， 比较微妙但是有长远影响力的地方。其中我觉得新加坡人所面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赌场的兴起，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魔鬼挺大的一个胜利。 因为李光耀执政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烈反对这一种不劳而获的做法。我们都知道他是务实主义，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猫的那一种，所以他跟邓小平是很好的朋友嘛，那个两个人 的想法都是一致性的，就是每样东西都是务实的。所以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你当然要好好的去储蓄，你要努力工作耕耘，你才能够有回报嘛，这是一直以来非常传统亚洲的概念。但是最近几年他竟然做了180度的这种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报章一直在唱说赌场在年底要建好了，一建好就能够供应多少工作，哇，几千几千的工作。我相信这一件事情在背后有许多许多邪恶的力量在组成，而我们没有觉醒到。而你可以想象对教会的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倘若你是教会的牧师、传道、教会领袖，有弟兄姐妹财神到的时候，然后他跟你讲说，糟糕了，我现在已经45岁了，出去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都没有人要请我。赌场可以，他的高薪吗？我就刚好去做这一方面，我又是做什么公关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公关跟那个公关差不多一样吗？我们就是大开门户嘛，就是这个是 industry 嘛，这个是一个 gaming industry， 对不对？以前你说是 casino， 后来就变成 IR integrated resort。综合娱乐什么中心的，对不对？好，那我应该可以做呢，在那边工作嘛。那你当牧师你要怎么跟他讲？不要啦，不要去那边啦。那会跟你讲 OK 啦，那你是不是每个月你给薪水给我，你帮我养家，是不是？你看到吗？那背后的这一个决定就取决于现实所面对的这种种种挑战。那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在往这一方面去想，而不单只是新加坡这样子，台湾也是一样。台湾说我们现在澎湖湾我们来建一个赌场，因为澎湖离开本岛比较远嘛。菲律宾也在想啊，我们在马尼拉外面建。泰国也在想，但是泰国是佛教国家，连有啤酒都很难，所以他也在想我们那怎么办。云顶我跟你讲一定去扩展，还是来个什么东西的。所以你看到整个区域就因着经济本身的这个需要而把人性的这一些问题，以前我们一直持守为不能够改变的一种的真理，完全的趋转。为什么呢？我们需要那个钱。那当你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进入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这一种很复杂非常非常高明的谎言跟陷阱里面。最近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英国有一位真人或者是reality show 的一个女星嘛，说她女星也不是太过恰当，因为这个女生没有什么特别特异功能，也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也不会什么的，但是她就出现在那一种 reality show， 特别是一个叫做 Big Brother 的，就把所有的人放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到处都有这个摄影机来看他怎么过生活嘛。这个女星出名的地方就是因为她那个时候有一个印度人在里面，她就以种族歧视的方式去骂那个印度人，就哇搞到轩然大波，就一举成名，你懂吗？当然这个是臭名啦，但是现在齁、哦、就不管你是遗臭万年也好，只要有名就可以了，她就出名。然后他就跑到印度去参加另外一个节目啦等等啦，就是因着出名而出名、哦、famous because of being famous，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才能。但是最近发生一件比较可不幸的事情，就是他得到子宫颈癌，而且所生存的这个日子不是太多，只剩下几个星期。好像我在讲的时候他还没死、哦、还有几个星期。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女星就把她的故事卖给了媒体，而且以100万英镑的价钱卖给媒体。100万英镑呢，那大概是200-300万新币左右。卖给媒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我的剩下来的年日什么私隐都不用讲，我就卖给你了，你要怎么拍都好。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 挺奇怪的事情，就是你要死的这个过程，你把他的过程卖给媒体，为什么呢？他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两个都是男的，四岁五岁，所以他说我要筹一些钱来为他们铺路嘛。所以不单只把死过程卖给媒体，最近跟他21岁的男朋友结婚，也把那个结婚的过程卖给媒体。那你乍看之下好像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嘛，卖给媒体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一天在电台，这个就成为一个话题，就很多人打电话来说杨大明你凑什么清高。当然他有孩子，他需要那个钱嘛，对不对？那你他拿了钱，他在照顾孩子，这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但是这一件事情的背后有关乎于人生存的价值，人本身什么叫做尊严，什么叫做适当 的做法，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尊重的这种关系。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清一色认为只要有钱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关系的，有钱嘛。但是你要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那是不是媒体应该有一个死亡系列哦？这个先死了，然后再找一个死得更惨的，再找一个死得 更莫名其妙的，然后一继续播下去。但是为什么媒体这样子做呢？因为有需求啊，肯定的嘛，有人看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人看的话，那媒体干嘛要出100万英镑给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整个社会里面有这个需求吗？我们希望看吗？那下一步是什么呢？是不是要看更多血？是不是要看一个人跳楼？是不是要看他砰那个整个上吊？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说有钱赚吗？不要紧吗？你看到吗？他背后的这一种其中错综复杂的伦理道德概念全部都混在一起。而因为时代的进展是太快了，所以道德的考量还追不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它背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它的这个版权已经卖了出去，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恐怕你就得喜欢或者不喜欢看一点报纸，你就看到这个人现在死到什么程度，他还会有多少的这个年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背后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不是那么明显的事情。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魔鬼的作为在背后里面有一定的地位。当然因为人性的堕落，我们其实不用魔鬼的帮助，我们自己也会想出这种馊点子啊。但是我认为魔鬼的工作就是在背后来挑来引来继续的让我们掉进他的各种各样的陷阱里面。所以所有属主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我们要谨守而且要警醒，要知道魔鬼的存在是确实是 一件事实，不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件事情。第二，要知道魔鬼不是坐在那边开门大吉等你上门而已，他是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三，魔鬼的作为除了可见明显的东西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背后所不能见的，所似是而非是非而是的这一种谎言迷惑种种的这种作为。因为如果连选民都不能够认出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当然整个世界就会随着魔鬼的脚步去走。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盐，我们应当是光，我们应当是在黑暗里面能够发出光亮的人。所以教会的工作不单只是传福音去帮助穷人那么简单而已，而教会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良心，整个社会的灯台。当社会开始走错的时候，他应当能够一转头就看见教会在那里告诉他说，这一个道路是错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道路是错的，而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应付呢？使徒彼得说，你们要抵挡他。经上的要求是不单只要我们认识魔鬼的作为是动性的，我们的反应也应当是动性的。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是一个动性的要求，这个是一个
一个 dynamic 的要求，你不是坐在那边说我唱了啊，你快按坐，不是的，你要去抵挡他，你要知道这是一种的征战。使徒保罗也用这一种字句，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六章，你要穿上你的军装，好像打仗一样去抵挡他，而不是坐在那边说哎呀糟糕了，主再来就最好了什么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位女同工是挺好笑的，她是非常极端灵恩派的教会的一个女同工。每一次我跟她讲说哎呀你看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情况真糟糕，她就说 Hallelujah, Jesus is coming again。当然她所说的是对的，就这是末世的一个迹象齁。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一定会摔下去的，不要紧，就让他死算了， because Jesus is coming again。 这是一种消息 的一个应变的方式。但是经上说你要抵挡魔鬼，而经上在这里所提出的两件事情，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两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谦卑的事情，不单是谦卑的事情，第九节说以信心抵挡他。所以当然经上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教导，那这边我要提醒的就是谦卑和信心这两件事情。谦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办法，或你以你自己的聪明才干去想怎么去抵挡魔鬼，而你要知道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你自己的聪明去想有关乎于真理的事情，而使徒彼得也说你要以信心来抵挡他，以整个信心、整个信仰、整个有关乎于真理的光照来抵挡魔鬼。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归正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查经，我们要认识真理。因为当你要跟一个说谎之父打交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秀才遇见兵的情况，有理什么说不清，因为他是兵，你是秀才。但是你所要有信心的就是你所持守的真理不是辩论的结果，而是光照的结果，所以你所持守的真理是真的。当你遇见一个情况，或者当整个世界遇见一个由说谎者之父所设的陷阱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发现普通的这种应变方式是非常既困难的。在我从商的经历里面，我被人骗过两次第一印象很深的就是其中一个是从其他国家来的，也不要讲什么国家了。这一个人他在讲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诚恳的，就是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简直可以给他奥斯卡这个金像奖，因为他的演技是很好的。所以当然是事后孔明了，被骗了以后你就回想的时候说哇，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设陷阱来谋我的利益。但是他真的是很像，而且是很真，讲到要哭我忘了是哪一个香港影星，他说在拍戏的时候哭，如果没有弄错是曾志伟，在拍戏的时候哭那是很简单的，最难的就是那个眼泪要掉不掉的那种的情况那个是最难拿捏的。这个人就做到了，还跟你谈的说我这边眼睛有那泛着什么泪光的那种话，那你就觉得哇，这个人他大概不是假的嘛，就被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很容易受骗。经上说你要谦卑，你要以信心来抵挡他，不管那一个人讲的多好听，不管他是李光耀执政也好，奥巴马政府的什么什么讲的也好，问题不出在那边，问题出在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一个范围上面，我们整个价值观是建立在哪里。因为你乍听起来真的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现在你萧条嘛，你的会众没有工作嘛，如果他没有工作的话，你奉献就没有了 ，OK？ 那你教会可能会关门 ，OK？ 那你说这个赌场嘛，要不要想一些应变的方式？可能在赌场里面设立赌场团契还是什么嘛，对不对？既可以去救这一些赌民，或者同时也可以去帮助基督徒赌场雇员还是什么之类的，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你懂我所处的慈善机构就在亚龙嘛，对不对？亚龙哦，很多外来人才啦，真的是很多啦，各种国家的都有啦。你要我跟你讲苏联的在哪一项，我可以跟你讲，你懂吗？那你就想，这个好像是一个行业吗？挺正规的啦 ，in a sense， 喏，就是他们有一个操作的方式吗？那这一些人有一些是有家的吗？对不对？他在为着家来做这个工作吗？那我们这好像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这么这样摔人家家里要穷得要死了，你还怎么什么的？那乍听起来好像是的。如果我们对真理不理解的话，我们没有对真理有确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抵挡它。所以主耶稣刚才所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最后一节45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境界，一个是属真理的，一个是不属真理的。不属真理的在某一方面他有一定的所谓的优势，因为他是能够设陷阱用谎言来迷惑众人，就因为他在这一方面有他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被迷惑。换句话说，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除非我们肯谦卑，肯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扎根，除非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建立在永世不改的真理上面，我们就不能够一眼就看穿这个陷阱跟他的迷惑。我们要以谦卑以信心来对待这样的事情。但是即使这样子，另外一点使徒彼得所提醒的，就是它是一个长远非常长久的过程。就是说我们抵挡魔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我们一生里面所要学的功课。使徒彼得在这里讲，在第九节里面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他用苦难两个字来形容这一种抵挡魔鬼跟一直在生命里面对魔鬼的作为有理解有反应的这一种的工作。他是经历各种的苦难，他是一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三言两语讲完就好了，他是一个过程。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事工里面发现有一个共同点，而那个共同点就是很少人理解跟警醒魔鬼的工作，特别是教会领袖。所以不管是在哪一样的事工，不管是人人教育的事工也好，我自己的教会的事工也好，长老大会的事工，唐崇荣布道团的事工也好，我发现许许多多教会的领袖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掉进魔鬼的陷阱里面，而这种陷阱是非常复杂的，非常高招的，非常莫名其妙的，非常挑破离间的。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都是以谎言跟各种各样非真理的东西给组成的。而问题是掉在里面的人反而认为我是持守真理的，所以我讲话就比较大声一点，因为我是讲真理的。很少人能够看穿这整个情况，而差不多在每一个事工的所走的每一步都有这种情况。我差不多每一天都在处理这件事情，下个星期我会飞到这一个成都去，我们的救灾工作已经开始了，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在人事之间同工之间就常常有这一种的问题，就是这个同工 complain 另外一个同工说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另外同工就 complain 这个同工他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不属主那个不属主，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就这一种挑拨离间莫名其妙的东西突然之间就冒了出来。那很少人 在里面可以看出，其实所讲的都是挺芝麻绿豆的事情，跟国度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但是跟个人的骄傲很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们因着个人的骄傲、个人的面子、个人啊，你讲这个我听了很不高兴，你讲那个你没有给我面子，你在提名的时候没有把我的名字先提出来，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全部就掉进魔鬼的陷阱里面。所以彼得说，你要谦卑，你要以信心好好的抵挡魔鬼的作为。当我们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谨守，我们也不警醒。如果你问我，我们现在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有很多了。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不警醒，我们不晓得自己已经在陷阱底下。而我可以告诉你的，这一个情况不单只是平信徒面对的，连大牧师、大传道、大这个领导人都有这种情况。我跟您分享过，人人家园的创办人米勒夫勒，一直以来在这一方面跟总部的一种的纠纷，其实都是不是太大的事情，但是都是因着面子的问题，或者是个人对错这一方面的执着，所以就把整个事工拉到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而小至我们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所有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吵架都是挺莫名其妙的，是不是？你在回想的时候想，诶，有什么好吵的这么小的事情，但是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你自己最坏的一面。我常常说，结婚可以把你最好的一面带出来，也可以把你最烂的一面带出来，对不对？你就发现你自己的罪性，你自己离开真理的那个距离。所以如果你能够发现的话，那是好的事情，你就警醒，你可以回转。我认为魔鬼的作为也包括在非常小的人与人之间的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教会的工作，有关乎于国度、上帝国度的扩展上面更加厉害。但是因为魔鬼是很厉害的，所以就更加无形，跟武侠小说差不多一样啦。在武侠小说里面最厉害的毒药都是无味啦、无形啦，对不对？什么石香、什么什么散，都是杀人以不没有看见的这种情况底下。经上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者之父，他是所有陷阱当中最厉害的陷阱之王。所以经上就常常警告我们要谨守，要警醒。那这样子是不是说魔鬼是那这么超厉害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再一次回到经上所说的，所有经上提到魔鬼的时候，虽然提醒我们魔鬼的作为的可怕性，但是经上的态度永远是得胜的这个态度，那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清楚知道。在我们特别在归正神学 的认识底下，魔鬼不是二元论的一种的概念。二元论就是说有一个好的上帝，一个坏的上帝，所以两个一直在打架啦，所以到后来就是阴阳之间的这种概念，这个叫二元论。经上所讲的魔鬼是已经被打败的这个情况，只不过在主再来之前，他是掌管世界的，那是掌管堕落世界 的那个恶者。但是经上从来没有以他是一个反面的上帝的那种态度来把他跟上帝等量平观，没有的。魔鬼一定跟上帝没有的比的这种情况。所以经上所有提及魔鬼的作者都以得胜者的这个态度来形容魔鬼。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六节，使徒彼得说，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经上告诉我们，战受苦难之后的胜是必然来的。苦难是一个事实，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说，凡立志 过见近前日子的人都必要受逼迫，都必要受苦难，这是逃不掉的。所以唐崇文牧师常常说，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连蚊子都不咬你的，你不要感恩，因为上帝必然不爱你，因为你生命里面没有苦难。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是啊是啊主啊，但是让苦难临到他身上啊，我学习功课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概念。过程是有的，经历苦难是有的，但是得胜是必然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这一个事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那么能够去表达的事情。在处在一个必然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做盐做光，我们抵挡魔鬼，我们知道在抵挡魔鬼的过程当中，整个结局必然是悲剧的，不是一个喜剧。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当你以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子的时候，我虽然是极力反对赌场的，但是我知道如果在我有生一年之年赌场不能够被成立，因着我反对成功，但是以后它必然会成立的，而且它会必须把整个社会给拉下水的这种情况，因为这是经上所说的世界必然会过去。所以在这种大环境里面，堕落世界一定不见的这个情况底下，经上还是要我们抵挡魔鬼，还是要我们为他做盐做光，还是要我们谨守警醒，在我们的岗位上好好的为他做盐做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开始的时候讲到整个世界的这一个重组等等，盼望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敏感，知道这个世界在改变，而上帝要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好好为他做盐做光，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那你说你讲的东西那么大，整个世界我又不是奥巴马，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就当你的家庭单位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现在看见世界价值的变迁实在变得太快了，对不对？你说国大的孩子可以跑去刺杀教授嘞，这个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那过了五天有一个上吊是吗？还是什么的？啊，昨天我在一个细胞小组分享的时候，一个小学的老师说，他的学校三天以前一个小三的孩子要跳楼，给他同学拉住，为什么跳楼？因为华文考试不及格。你这整个过程当中，所有属主的人最强而有力的其中一个见证，就是说好好有一个属主爱主的家，好好把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好好的爱你的妻子，好好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孩子，好好的树立一个黑暗世界里面的一个好好的榜样。这是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呢？是不是一个改变整个世界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但是我认为每一个好的榜样，每一个持守真理的榜样都是重要的。因为当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他就能够转过头看见这个光亮，他就知道光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好像其他的世人一样，对魔鬼的作为、魔鬼的陷阱毫无察觉，跟着他们一样随波逐流飘来飘去的话，那世界就要更快的沉没，而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就要追讨你的责任。愿今天早上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就如经上所说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察觉到整个世界、整个堕落的世界都真的是在那恶者的手上。而主耶稣说他是说谎者之父，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信心的路途里面，搞不好我们也常常就落在恶者的这个陷阱里面。 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谦卑，我们应当依靠你的力量，应当以信心来抵挡魔鬼，让我们有这一个察觉的心，一个敏感的心，正如经上所说的，清楚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除了我们自己的堕落，我们还有那恶者在我们的周遭所放的各种各样的陷阱，不单只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还有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都看见他的工作，帮助我们，就如你的话语所说的，真正成为你的盐，你的光。当人堕落的时候，当人在黑暗的时候，当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能够看见我们作为你的见证人，就知道光的确是存在的。而不单止如此，因着我们的好见证，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再一次为着教会祷告，当教会立志为你的国度征战的时候，魔鬼反对的力量也必然的会增加。让我们知道这一些事情，让我们觉醒，让我们敏感，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肯谦卑，肯再一次的思考，这一些困难是不是因着我们的私心，因着魔鬼的陷阱，因着各种各样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而面对的，这一些是不是我们不应该走的冤枉路，帮助我们有智慧，有从你上头来的真理光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就能够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不让我们白白的过了我们的一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